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筹划数千枚濒危鸟蛋，价值高达500,000澳元。澳洲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发表北京应放弃最惠国待遇声明。各界正要声援雪梨法轮功举行反迫害25周年。新一轮冬季炎寒袭击东海岸，气象局发布霜冻强风降雪警告。前州长佩洛特宣布辞去议员职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霍伯特消息，在对非法鸟类贸易进行国际调查之后，澳洲筹划了数千枚珍稀鸟蛋。这个月早的时候，调查人员在澳洲东南部格兰顿的一处房产中发现了这批鸟蛋，共3404枚，据说价值为40至50万澳元。这些鸟蛋已被掏空，这个意味着它们仅具有装饰价值。联邦政府官员表示，一名62岁的男子正在接受调查，但尚未被逮捕。预计他将在迟些时候因违反1999年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法而出庭受审。联邦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水资源部发言人说，这名男子是塔州的澳洲公民，据称他与欧洲的一个人进行了鸟蛋交易。近年来，世界各地高领养的野生动物和动物犯罪激增，人们担心这些物种正面临灭绝。目前调查人员正在对缴获的鸟蛋进行分析，以确认它们属于哪些物种，但据说其中包括面临高度灭绝风险的珍稀濒危物种。官员们认为其中包括只在塔州布鲁尼岛发现的48啄果鸟、鹦鹉和顺天翁的蛋。在澳洲，干扰受威胁鸟类和候鸟的行为可被判处以7年监禁，罚款13.86万澳元，或两者并罚。联邦环境部长普利帕塞克说，非法繁民和野生动物犯罪对濒危物种的威胁日益严重。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表示，中共应该放弃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享有的优惠待遇。如果川普重返白宫并重新与中共展开贸易战，澳洲有可能与川普站在同一阵线。7月17日，澳洲驻世界贸易组织 WTO 大使詹姆斯·帕拉斯特就 WTO 对中国贸易政策审查发表声明。他说，尽管改善贸易合作的措施受到欢迎，但一些分歧依然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举动是，澳洲在声明中敦促中共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因为根据 WTO 协议，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优惠的待遇，例如更低的关税。此外，声明中对北京越来越多的采用基于国内标准而非国际标准的技术法规和规范表示担忧，称这个对贸易构成了额外的技术壁垒。同时，声明表示，北京回避国际标准，继续保护国有企业免受外国竞争。巴克斯特在声明中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规模和影响已远远超出发展中国家，所以不应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川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要求 WTO 剥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称北京是利用这一地位欺骗世贸组织体系，并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享受特殊待遇的富国之一。川普已经提出，如果他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雪梨科技大学智库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罗振教授对媒体说，就实际贸易结果而言，如果北京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或损失不大，而澳洲和美国或获益不多，因为关税的征收是由各个政府随意决定的。但中共认为，通过将自己所作为领导发展中国家，反击富国强加给他的不公正的领导形象，可以获得地缘政治利益。目前中共还未放弃对澳洲龙虾和少数屠宰场的贸易制裁。罗振教授补充说，澳洲希望看到最后的贸易制裁被取消，而澳洲政府的这份声明也是在中共需要坎培拉支持才能加入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的背景下发表的。据消息，在全球各地法轮功团体纪念720反迫害25周年之际，7月18日中午，雪梨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多位政要、著名学者、非政府组织代表等到场发言声援。他们赞扬法轮功坚守信仰、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坚韧精神，同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听举国之力对法轮功学员发起咗史无前例嘅灭绝式迫害。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表嘅一份最新报告，喺对法轮功发动最残酷嘅镇压运动25周年后，中共政府仍将铲除法轮功视为关键目标。据明慧网近日发布嘅不完全统计，2024年上半年，至少有447名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判刑。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针对中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马丁广场的集会参与者希望向国会议员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通过一项动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7月3日，澳洲联邦议员华内士在国会提交了动议通知，该动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同良心犯，同时要求澳洲政府对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个人和实体实施马达尼茨基式的制裁。25年来，法轮功和平反迫害正在取得成果。6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在保护法轮功学员和人权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塞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塞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在当日中午举行的集会上，联邦参议员、两位堪布林市议员等嘉宾现场发表声援。联邦参议员大卫·舒里杰出席集会，并发言表达了对法轮功团体的支持和关注。他强调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单只是对个人信仰自由的严重侵犯，也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践踏。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和谴责。对于卡布林市议员保罗·加勒德在发言中表示，参加集会一方面缅怀在中共压迫下受难和去世的人们，一方面是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观。中国问题专家、树理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在集会演讲中表示，中共政权已走入穷途末路，已在垂死挣扎，并呼吁人人志士齐心协力，共同结束中共暴政。中国著名自由主义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在集会上发言说，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功不可没。同时，他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指中共暴力对法轮功的大迫害已经成为21世纪最惨痛的人权灾害之一。最后，他向25年来坚持不懈讲真相及揭露中共暴政邪恶本质的法轮功学员致以崇高的敬意。澳洲传统家庭守护联盟的总裁保罗·弗利在集会上发言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坚定和勇敢的抵制共产主义并唤醒全世界的良知。他督促澳洲政府谴责中共侵犯人权行为，并向中共施压。全球对抗服务中心雪梨分部代表李元华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人权灾难，引来天怨人怒，恶报连连，其政权如金丝楚歌，风雨飘摇，就算一些风吹草动也令其感到末日到来。如惊弓之鸟，他在迫害中自己打倒自己。他表示，目前已有超过4.33亿中国人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辅助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而现在是时候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结束对所有中国民众的迫害，结束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政权，营造一个没有中共的更美好世界。集会期间，雪梨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洛宣读了雪梨 Parents 市议员海文·克拉梅里、澳洲大律师、国际人道法学专家和作家约克及港人会方组织发来的声援信。综合消息，澳洲东部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冬季严寒天气，气象局已向几个州发出破坏性强风的警告。从这个星期五开始，最高山地将出现暴风雪。之前这个星期早的时候的寒冷天气令到热带澳洲部分地区的气温降至接近0度，雪同雨夹雪一直延伸到昆州的花岗岩大以北。根据气象局预告，最新的冷风在这个星期四早晨穿过西澳，将在这个星期五中午到达南澳南部地区，在下午引发降雨和强风，然后它将在星期五晚上到达维州、塔州和新州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首都领地。气象局预报员斯高利表示，冷锋面后面的冷空气将令到塔州、维州和新州的下雪线降至海拔900米地带，在高山地区带来另外20至30厘米的降雪， 干涉亦将延伸到新州大分水岭嘅中心部分，但不会好似最近嘅冷空气爆发咁样向北。预计昆州大部分地区同新州部分地区亦将出现清晨霜冻，特别系东南部、惠州东吉建南地区同塔州东南部。气象局已向惠州东南部几个地区发布咗恶劣天气警告，佢包括从呢个星期五早上开始，对南澳嘅高夫第三日发出破坏性阵风嘅警告，一直持续到星期六早上。沿海边缘嘅部分地区将持续到星期六早上。从星期五晚上开始，惠州东北部高山地区同新州高山地区亦发布咗破坏性强风同暴风雪嘅警告。预计昆州大部分地区同新州部分地区亦将出现清晨霜冻，特别系东南部、惠州东吉建南地区同达州东南部。更广泛嘅低温、阵雨天气同强风促使澳洲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发出恶劣天气警告。同时，新州南海岸可能会喺冷锋面之后睇到巨浪。希伯鲁云同奥伯雷之间嘅海岸高达8米，导致危险嘅冲浪条件。最新消息，新州前州长佩洛特7月19日下午宣布将从州议会辞职。佢所在嘅华人聚居选区 Epping 势将喺今年底补选。呢位41岁嘅议员喺一份声明中话：难代表新州系一种绝对嘅荣誉。我为新南威尔士州，我进入政界系为咗推广思想理念同新嘅思维方式。我好自豪嘅能成为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嘅一员。呢、这个政府令到新州成为一个比我哋原先认为嘅要好得多嘅地方。佩洛特喺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担任新州政厅长，然后出任州长。2021年9月，本日被问男友涉贪并试图影响政府决定丑闻嘅女州长贝尼克哈连突然辞职后，39岁嘅佩洛特当选为新州自由党领袖，从而成为新州历史上最年轻嘅州长。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喺2023年大选失败后，佢辞去咗州长宝座，并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退居后排议员。佩洛特在宣布将辞去议员的声明中说：我担任州长、财政厅部长、劳资关系厅长和金融服务与地产厅长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佩洛特将在8月新州议会复会时发表告别演说，并将在8月11日正式辞职。他的辞职将触发今年晚的时候他的一平选区和前财政厅长基恩的康士比选区的议席补选。之前有人猜测佩洛特告别担任13年议员的新州议会，有可能角逐联邦国会议席。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